好，我们开始婚姻与家庭课程第三堂。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你借着你的话，主啊，借着圣灵在我们的光照和启示，主，你教导我们在家中如何来做丈夫，如何做妻子。我们也同心合意将每一个家我们交托在恩主的手里，主啊，你叫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愿意我和我的家都侍奉耶和华。啊，我们在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求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里面呢，讲到很多在婚姻方面，那特别在第二堂我们认识到从神永远的旨意，然后认识到说我们怎么样来选择，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另外一半。那在这一堂里面呢，我们开始会一同来学习哈，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教训我们怎么做丈夫，也有很多地方教训我们怎么做妻子。那一个人没有结婚呢，他可以挑选你觉得最合适、难处最少的、性情最合的这样的人呢，和他结婚做你的伴侣哈。但是结了婚之后呢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应该学习如何做丈夫，如何做妻子，这样家里的困难就可以减少，好，那教会的难处也会减少。很多教会的难处，很多时候在处理的都是家庭婚姻的问题。那我们首先看见夫妻在婚姻中的角色跟责任，因为角色跟责任如果混淆或者不是很清楚，不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所让我们认识的，那就会带来很多的难处。那箴言31:10这边讲到妻子的角色与责任。第一个我们看见箴言讲到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，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所以得着一个才德的妇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我想每一个做丈夫的都渴望哈，得着这样的一个妻子，才德的妇人，使丈夫有益无损。那真的是神曾经告诉亚当，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那这个帮助呢，不是做一个助理哈，是一同得份的。在以弗所书5:22，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24是讲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所以很多姊妹们读到这一节圣经哈，这两节啊，心里面呢总是好像有一点不服气哈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所以那个头如果你不满意的时候呢就很痛苦啊。但是呢丈夫常常讲我是你的头，所以你要顺服。那我们再来等一下交通一下，那到底顺服是什么意义。那所以在彼得前书3:1也讲到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是因着妻子的品行，因着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所以呢有不幸的丈夫也有可能被感化过来。那我们上一次交通到你要娶在主里的，要嫁给在主里的。那但是呢很多在婚姻的里面已经结婚了，后来他得救了，那这种情形就非常普遍。那当然也有弟兄姐妹，他实在主为他预备的另外一半呢就是没有信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就要有一个祷告，好，那你贞洁的品行能够感化你的丈夫。好，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 变头发，戴金饰，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所以一个真正的才德的妇人，一个真正在这边所讲哈，那这样的一个妇人有贞洁的品行的那个美丽是在她的里面，不是在她外面穿的，为她头发上所戴的，身上所戴的哈这些装饰。他讲到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哈，那这个是彼得前书所给姊妹们、妻子们的勉励。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，我们知道他都有讲到做妻子。你们做妻子的，这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所以以弗所书讲到要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一样，好像顺服主一样的，你来顺服你的丈夫。什么叫做顺服？我们看见圣经讲妻子是顺服丈夫，孩子呢，儿女对父母是怎么样？是要听从，是听从。所以顺服是态度的问题，听从呢是行为的问题。顺服是存心的问题，是灵的问题，听从呢是良心的问题，是外表的问题。所以顺服是里面的，听从是外面的。很多丈夫呢，他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常常领会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就该听我的，好，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听从。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，孩子呢，儿女呢，是听从父母。那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两个当中其实它是有分别的。好，那曾经有一个姊妹，她的丈夫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，那丈夫呢说啊，今天晚上带你去舞厅啊，要去跳舞。好，那这个姊妹呢，得救以后得救的非常的好，她实在她知道说她是不能去那个地方了，所以她跟她那个她的先生啊，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哈，她流着泪跟她先生讲，我实在是不能去那个地方。那后来，当然她的先生后来也得救了，成为弟兄。你说姊妹她没有听从她的丈夫，甚至她的丈夫呢，当时候可能也不高兴，可是姊妹的灵是顺服的，她是在一个顺服的灵的里面，流着泪告诉她先生说，我实在是不能跟你去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就晓得说，什么是听从，什么是顺服。那妻子是顺服丈夫，好像在这边我们看见哈，一个做妻子的信徒能得丈夫的喜悦，是靠他里面生命的美丽。那这个顺服的生命，其实不是我们只是从字句上读到了以后，那我们就想说我要怎么来顺服。因为真正的顺服呢，是教会顺服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。好，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。那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顺服是一个从生命出来的，那这个生命呢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才有一个真正的顺服。天然人想的顺服，跟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顺服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主耶稣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因着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你看见说，主站在人的地位上啊，他一路的他活出的生命哈，是顺服在父神的手下，他顺服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生命为我们活出来。那妻子呢，其实顺服 是显出他里面生命的那个美丽。那因此对做妻子而言，神要求这一件事，就是在爱中顺服丈夫。丈夫如何，基督如何顺服父神，你就能照样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一样。那我们想到很多的时候顺服主，大家都觉得啊，这个我可以做到，因为主不会错，对不对？但是顺服丈夫呢，你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。那很多时候丈夫跟妻子常常都是读了别人的圣经，那妻子就会讲，哎，我们读了这段，你没有先读前面啊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妻子会说，因为你没有爱我，所以呢我没有办法顺服你。那丈夫呢，他说你不够顺服我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爱你。我们就看见说，很多时候他们是读到别人的圣经啊。神对妻子的要求是什么？顺服。那我们下面看做丈夫的角色哈，也就是说神对丈夫的要求是爱，爱你的妻子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那个爱是一个舍己的爱，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，是一个爱到底的爱。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所以二十八节他说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，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基督的爱是没有限量的哈，就是说今天基督怎么爱教会，他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节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神把一个婚姻啊，把它的意义提到这么高。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是圣经中最高的启示的两卷书，好，一卷书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一卷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你看见在这样的高峰的启示的里面呢，他讲到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好，那整个来说呢，丈夫的爱是如同基督爱教会，那顺服呢是如同教会顺服基督。那这个都是非常宝贵哈。那讲到丈夫要怎么爱妻子，他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那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是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做弟兄的，我们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哈？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，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祷告有阻碍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看一看，是不是我们对待妻子我们有所亏欠，我们没有尊重敬重我们的妻子，她是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那灵前第七章三节也说，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，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丈夫，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，乃在妻子。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丈夫爱妻子啊，这个爱呢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今天这个爱若是从神来的，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爱是会一直增加的。人的爱是用了好像它就会减少，用了之后就好像一个桶子里面你水往外一直舀哈， 那越来越少，但是基督的爱呢，就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常常做丈夫的，我们需要让我们认识基督到底如何爱教会，那是一个舍己的爱，那是一个牺牲的爱。我们求主把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经对丈夫所强调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这里的爱，我们也讲到了，不是天然的爱，是阿嘎培的爱，是神圣的爱，是基督的爱。那做丈夫的，除非他能真正顺服基督，让基督充满在他里面，否则他不能爱他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。所以标准是基督，供应那爱的能力也是基督。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。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两方面的经节，一面我们说对丈夫有对丈夫的要求，对妻子有对妻子的要求，那但是呢，事实上你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顺服是一个生命，基督呢，他是我们的生命，爱也是从基督来的。那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这个爱跟这个顺服，若你知道说它的源头都是从基督来的，我们就不是说只是站在某一个位置上来要求另外一方，你没有做到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到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够爱我，所以我很难顺服你，你不顺服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爱你。所以这是在人的里面好像对等的条件，但是神耶稣基督他对我们是没有条件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就劝勉做妻子的，你要知道你的神给你的吩咐要求就是顺服，你只管顺服。那顺服不是听从，是从里面生命出来的那个态度，那个灵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那对丈夫的呢，你只管爱你的妻子，只管爱你的妻子。那很多时候弟兄呢说我是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。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呢听见这个丈夫就这么讲他是头，那她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你到底是狼头还是虎头，你是哪一种头？想做头说实在真是很不容易。今天丈夫要让妻子能够顺服，其实丈夫的责任是非常大的。那我们讲说你做弟兄的，你知道你的地位在家庭的里面，但是你能不能够摸着神的心意呢？你说姊妹你要顺服，可是如果你所要求的是不合神心意的，那实在是给姊妹非常的为难，对不对？给她很多学习的机会，那她的顺服是在她的表现，她的灵，可她不一定要听从你的，这不是神的旨意的。丈夫要非常的谨慎。所以我们自己做丈夫的呢，我们常常求主怜悯我们。那今天一般人也讲啊，这个丈夫啊是一家之主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真正做主的是基督，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常常我们都要一同伏在主的面前。好，那我跟我姊妹结婚30多年哈，感谢主哈，我们也没吵过架。但是是不是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呢？那一定会有的，因为我们的看法、我们的出发点、我们的个性各方面有很多的不同。但是我能不能够紧紧的要求他说，哎，你就是顺服哈，好像听从一样的来顺服。所以我知道说你勉强去要求很多时候也是做不到的。那平常家里的事、小事啊，或者是一些要决定的事，常常我们就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。那常常祷告完了，摸着了神的旨意了，我们就一同愿意顺服。好，所以神的旨意在家的里面，我觉得是大家愿意来遵守的时候，愿意来寻求，那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但是这个要祷告两方面都有这个心愿。好，那这是主的恩典。那姊妹呢，当你顺服的时候，就是一个点，很多时候是愿意 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，让主的顺服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出来。那如果有些事情虽然是不合理的，但是呢它并不是违背真理或者是怎么样的事情，并没有跟主所抵触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你站在一个顺服的灵的里面，你就显出那里面的那个美丽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特别讲到，不是外面的，很多很多做妻子的，她在外面非常的注意，想要用这些来吸引她的丈夫。那但是事实上呢，真正能够吸引丈夫的是她里面那个生命的美丽，那那个是真正能够表现出她的那个美丽的生命的。那我们讲完妻子的角色，讲完丈夫的角色，我想在婚姻里面呢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站在一个很荣耀很崇高，在神所把我们摆在一个位置，是跟他永远的旨意，跟教会基督和教会这是连在一起的。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没有人是完全的，没有一个婚姻是能够达到这么高标准的。那但是呢，因为神有这样的心意，所以我们的顺服是像教会顺服基督，我们的爱是像基督对教会的爱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再长大，我们的婚姻在神的面前，神要来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这是一个机会。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机会。看见了这个好，你就知道说，是的，今天还有许多的问题，许多的冲突。等一下我们交通这个危机的处理哈，危机也就是转机。所以呢，你知道说，因为我们有一些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啊，有在这些的里面呢，我们个人生命有多少的不完全？当神把两个不完全的放在一起，这个夫妻啊，跟你上班还真的不一样。你上班呢 ，nine to five 啊，你说九点，有的是 nine to six， 你还有个下班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不喜欢我的老板，跟你下班了，你说我不管他了，好。夫妻呢，你如果天天生活在一起，还不是短时间哈，是这个一辈子哈，就是说，那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它里面就有很多的功课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不早一点学一些功课的话，那你这个婚姻的生活常常有摩擦，常常在痛苦，常常在受伤的里面，而且这个婚姻没有办法来荣耀神。好，一个是不能荣耀神，不能把神永远的心意能够代表出来，基督和教会借着夫妻来认识来代表。我们如果没有学习的话，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见证，没有一个好的代表。另外一点呢，对于我们个人来讲，其实有很多的痛苦哈。所以整个来讲是一个蒙福的路，也可以成为一个受苦的路。但是那个受苦呢，如果我们只是自己在那咬着牙，很多时候很不容易出来，很不容易出来。我真的遇见蛮多的，我们第一堂的这个作业哈，访问这个年长的这个夫妻哈，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，有时候八九十岁的老夫妻，老夫老妻了哈，他们就说吵了一辈子哈，到了八九十岁还没吵完呢哈，我还碰到真的另外一半过去了哈。那个他讲到他的那一半啊，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哈，他还是气得不得了，还是受伤，还是没有办法得做医治哈。你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子？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是少数，真的很多哈，很多在摩擦的里面，在痛苦的里面，在不满意的里面哈，抱怨的里面，是这样子过了一辈子，然后呢，现在可能还在这个情形里面。主要给我们很大的祝福，我们仰望主。那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改变了，我们另外一半他也才会改变。 我们生命改变了，其实我就已经得着了在婚姻中神所要给我的祝福。那不论对方改变了没有呢，我们求主先改变我们，我们照着主的话，他说丈夫要爱妻子，不是在他可爱的时候，爱妻子就是像基督爱教会，是没有条件的，没有条件的。你说这个容不容易做到？是不容易做到的。那有的时候妻子正在数落你的时候，你说我爱他，然后他正在挑你毛病的时候，你正在应该要生气的时候，但是怎么样还可能爱呢？这个爱是从神来的。好，所以我想做丈夫的，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。好，那这个是在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的角色，认识这个角色，我们真的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上。好，不要当做一个律法的要求，如果你当做律法的要求，你光要守这个要求，有时候就非常的苦，非常的心里过不去，充满了这个怒气，充满了怨恨，妻子我为什么要顺服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哪一点比我强？那通常我们在家庭里面，通常多半呢，我们所认识的妻子都比丈夫能干，那这多半都是这样。那你妻子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，我为什么要顺服你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很多里面的过不去。但是如果你知道说这个顺服是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啊，那我的顺服是如同顺服主，我是顺服主，我来顺服你。那这个顺服我们再讲哈。那今天如果丈夫是叫你去做一件不道德的事，做一件这个不合圣经的事，你不是听从，你是顺服，你的灵是顺服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照着他所说的去做，那这个是不容易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己生命被破碎。所以这个破碎的生命，你活出来的时候，你虽然没有听他的，可是你却显出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在人来讲，这个不容易明白，这两个好像不太容易能够拿捏的好，但是事实是这样，很多的见证都是这样。那特别是对于没有信主的丈夫的时候，那个经过破碎的灵出来的那个顺服生命出来的，虽然在表面上是没有听从，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生命出来会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，一个改变的大能，能够让他没有信主的丈夫看见他里面的那个贞洁的装饰啊。所以长久在里面有一个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他们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，那他们呢被感化过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那这些装饰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，是生命的表现啊。那这是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啊。所以妻子要认识妻子的角色跟责任，丈夫要认识丈夫的角色和责任。你不要只读别人的圣经，丈夫不要只读妻子的圣经说妻子你要顺服，妻子也不要只读丈夫的圣经来要求说你要爱，好，我没有办法体会你的爱，那所以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这段圣经呢是我们要这样子来认识，这样子来理解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一点在婚姻中的危机的处理。婚姻会不会有危机啊？总是会有的。好，那我相信每一对婚姻没有像我们看很多童话故事哈，这个王子跟公主啊，两个一结婚了以后叫就是怎么样 happily after， 就是永远就快乐好美满婚姻的生活。那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两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危机的，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危机。那危机可能也就是转机，冲突对婚姻而言呢，可以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只要处理得当，它可以为婚姻注入生命。那两个人如果说 他们整个来讲每天所谓相敬如宾，这个宾是冰冷的宾啊，也不讲话，那就我们这样就没有危机了，对不对？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，吃饭的时候你看你的手机，我看我的手机，那大家都有各忙各的，但是那个是不健康的。好，那样的一个生活呢，你说很平淡，我们也没什么冲突，但是却是非常的冷淡。但是你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常常在谈话，或者是在很多的方面一定会有危机冲突，对婚姻而言可以是一个化妆的祝福，就看我们怎么来去面对它，来去处理它。冲突是婚姻的一部分，那我们双方呢互相深入了解重要的契机。那有人讲说这个不打不相识很多的事情呢你都藏在肚子里面，哪一天讲出来的时候，你说它是一个危机。当两个人在意见不同或者彼此有埋怨的时候，好，你说这就是一个危机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，好，你为什么没有尊重我，你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好，那两个人在这个点上呢，我们需要认识到说你如何放下自己跟对方去沟通。好，那最怕的就是说扫罗说你别讲了，好，或者我不喜欢谈这个话题，哈，很多时候人为了保护自己，或者是说他不愿意接受，在很多的点上，你的另外一半对你的指责，好，或者是诚实的话语，哈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的，所以里面就有一个抗拒，这件事我不要谈了，甚至你自己都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谈它了，好。我们就把它隔开来了，那这个其实会带下一个非常不健康的，也就是说就是那个冲突那个问题你没有去面对它，而你把它埋藏起来，埋藏起来并不表示它就不存在了，它还存在，而且它会越来越增加，好，在里面不断的酝酿，那同样的问题会不断的发生，不断的发生。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放下自己来彼此沟通，彼此沟通，这个彼此沟通是很重要，你不放下自己你很难去彼此沟通，那认识并接纳彼此的不同而一起成长，那这个也是不容易的，你认识到说我们在很多点上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好，那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是不一样的。那有一个点，像我跟我姊妹呢，我们家小孩每一天至少一次一个电话会打给我爸妈，好，那每一个小孩都是这样的。那我姐姐他们的小孩他们也都是天天好几个电话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好像就是家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会这样子。那我姊妹呢，他们可能不是会想到说每一天都会打电话，那你就知道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呢当有事的时候呢，那他也是完全全心的摆上，像他妹妹生病，他花两个月跑到台湾去照顾他，那所以但是你在讲起来的时候，如果我来责怪他说哎，我每一天打电话给你妈妈给你谁好，那你怎么这个一个礼拜才打一次给我妈，好，那我要跟他去斤斤计较的时候呢，那可能你就有很多的冲突。那他呢，他是说有需要的时候他就第一优先他会去照顾，或者是他会摆上，那但是呢我们背景不一样，所以在很多的点上你就知道说我们要能够沟通，好，能够沟通，然后再借着沟通呢来接纳彼此的不同，而我们能够一起的成长。所以在很多的点呢，我只是想到这样的一种很小的这些例子，但你就知道说因为我们成长不一样，我们的家庭的背景不一样，那大家就是有很多的不同。那危机是危险加上机会，危险加上机会，所以有些时候你没有经过这个危机呢，你没有机会说我们两个好好的去沟通一下，好， 那可能你觉得说我不满，可是我就一直藏在心里，那直到有一天好像有一个危机来了，我愿意去面对，愿意去沟通，那这个危机这个危险呢可能变成一个机会哈。那夫妻能因每次冲突之化解与修复而越来越相知相爱，相知相爱。那所以在这个危机也就是转机，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彼此之间愿意沟通，愿意沟通。那今天这个世代有人做一些统计哈，这个沟通不是你说哎，你不要忘记这个什么事哦，这个不要忘记去做一件事，做那件事，还是一些交代一些事情哈。那这种不算是真正的沟通，沟通是要能够好像把心里的话，把很多的观念、很多的想法哈，就说有一个好的这种相互的交流，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沟通。所以有人统计啊，如果他说你仔细去算一算，你跟你的丈夫或者跟你的妻子，甚至跟你的孩子，一个礼拜里面有多少时间是属于好的沟通，好的沟通。哇，后来大家想一想以后，那统计数字来讲，你听了都会很惊讶哈，那甚至跟孩子好像是七分钟。你说我一天到晚带他带了很多时间呢、啊，我也带他上学下学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看管他功课，我管他吃饭，但是你到底有没有跟他沟通呢？很多时候父母就是单方向的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子，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。到一个程度这个孩子的门都关了，就是没有一个相互的这个沟通的一个机会。夫妻也是一样，你看从一天开始，可能你上你的班，我上我的班，对不对？忙了一天回来之后呢，好不容易坐下来要吃个饭，现在太多了，有的丈夫就拿着一个碗就对着电视吃饭，这个叫做 TV dinner。 然后太太可能如果一起看，你一起看，或者是你做你的，我看我的，啊，饭后也是各自做自己的事，没有一个好的那个沟通的时间，这个是今天婚姻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所以呢，有了一些的危机，他不知道要去处理，他也不愿意去处理，他也不愿意去面对，很多时候不愿意放下自己来跟对方沟通。那这个是我们看见它可以是一个危机，危机呢带来一个危险，很多婚姻就是越来越陷到危险的里面，到最后算了，好，他也不愿意在这样的痛苦的里面。但是危机可以成为转机，所以我们真是知道说是会有意见不同，是会有误会，都会有的，好，但是你愿不愿意放下自己，你跟对方去沟通，好，了解对方的感觉。那我们自己呢也真的是在这个冲突的当中啊，在沟通的里面，我们也愿意接受主对我们的教导哈，调整。那夫妻沟通的学习啊，所以前面讲到这个沟通是非常的重要，不沟通危机的处理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要沟通，好，要沟通，然后呢你才能够了解到底误会在哪里，到底问题在哪里，或者我需要改变的点在哪里。好，那有一些时候有些点你是你的个性呢，你是不容易改的，你要彼此能够谅解的，也是借着沟通大家能够了解，好，能够了解。那我们讲到说像这些危机，有些时候突然之间你的另外一半他突然今天就很不高兴啊，你说哪一件事你不高兴？都说弟兄少一根筋哈，那个搞不太清楚你到底哪一件事情，可能就是一个危机，那你就需要去沟通。好，那他愿意告诉你说怎么样怎么样，说哦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了解了，原来你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好，那我们才能彼此谅解。那这就讲到说相知相爱，那一起成长， 这是借着危机所带来的祝福。那夫妻沟通的学习，雅各书一章十九节，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那 这三句哈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学的时候啊，其实是要我们一生来学的哈。它不只在婚姻，在你服事的里面，在很多方面哈，那我们都需要学习。但是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在婚姻的里面，能够叫我们好好的来学这个点。第一个要快快的听，他不是叫你这个慢慢的听哈，他叫快快的听。也就是说，听你是需要用心的，你要进入对方感觉的，你知道对方在讲的时候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，要快快的听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还没等到对方讲完，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意见，我已经有很多的话要讲了。那我们常常听是慢的，我说是很快的。好，那就这样的话，就是说彼此沟通上呢，没有一个良性的沟通。好，那还是把我想讲的告诉你。如果两个人吵架是什么呢？各讲各的，他有他的观点，他有他的观点。好，他有他的不满的，他有他的不满，他生气的地方，他生气的地方。两个人是把个人里面的东西啊，怒气啊，那个发表出来，都在说，好，都在说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，要快快的听，要快快的听，能不能够听对方来讲话哈？有很多的时候啊，像姊妹呢，他们的这个委屈啊是什么？其实也不需要你做什么，你就是好好听他讲，哈。他就得到很大的安慰。那这个快快的听呢，在我们来讲是一件啊，其实是在我们天然人来讲需要对付的，需要放下自己的啊。我们愿意用心听，愿意进入对方的感觉，这个进入对方的感觉是非常的重要哈。你听见他讲话，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那虽然有很多这个丈夫的、啊、觉得妻子是一个奥秘啊，因为常常是不明白哈，到底妻子在想什么，到底他为什么一下子又不高兴了，到底他为什么一下子又这么多感觉哈。但是做丈夫的特别要用心听，用心听，快快的听，要进入对方的感觉啊。妻子也是一样，很多丈夫不善于表达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你常常看见呢、啊，还是妻子讲话的时间是比较多的。好，那丈夫呢，很多时候讲不过，也讲不出来了，算了，不讲了，哈，就隔开来了。哈，所以妻子要学习听丈夫所说的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啊，一个聚会啊，一个活动。那每次有时候我们两个人参加不同的活动的时候呢，啊，我姊妹回来呢，哇，她就很详细的哦，今天怎么样，谁谁谁说什么，谁怎么样怎么样哈。那等到我参加活动回来呢，她问我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我说很好，有时候她就很生气啊，我每次讲那么详细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两个字啊，很好，就结束了哈。那慢慢慢慢我才了解哈，因为我们天然的结构就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很多时候，那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记笔记，哦，他说他老师讲的几乎每一个字他都能够记下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同学都要借他的笔记去看，好像他的笔记就是非常完整哈。那这个也是很有天分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那个个性，他是很能够做到的。我的笔记呢，常常一张纸只有两三个字哈。像我们今天开会了两个小时，比方说，我可能就记了几个字而已啊。那这就是我的魂的结构，但对我来讲呢，我考试我就是这几个关键字，然后我是这样子来 来处理的。好，那你叫我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下来，那你今天叫我做，我也好像也做不到，就是很困难。但是呢，对我姊妹来讲呢，这就是她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我们不沟通的时候，她永远可以生气啊。每次问你，好像问了半天，讲不出太多的东西来哈。那就是这么简短哈。那她呢？她讲那么多的时候，如果我说，哎呀，你少讲一点了，你提重点就好，重点就好。那我们两个这个天天都是危机了，对不对？好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，快快的听，双方都要用心听，要进入对方的感觉。那下面呢讲说要慢慢的说，在爱里说实话，说诚实话。那表达感觉而不论断。所以当你在说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两个人的沟通呢常常就停在什么地方，当一个人开始论断的时候，那这个论断就是对，特别是对于另外一位他的性格、他的人格，你产生了一个论断，你就发现说这个沟通常常就停止了。好，那你跟孩子也是一样，你们可以交通很多的感觉。好，那昨天晚上跟我女儿，我们两个在沟通啊，就是说关于诗歌的方面啊。就是新的很多老的诗歌，很多教会历史上的这些非常宝贵的这些长的诗歌，跟说现代的年轻人常常唱的这些诗歌。好，那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站在哪一边。好，那我们两个就开始沟通。好，那他有他的角度，那我有我的角度，但是感谢主，沟通到最后呢，我一直要强调一个点，就是说我谈这些不是针对他。今天如果我说你怎么样，我们的沟通有的时候就会很难沟通下去。如果我指责的是说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些常识，那他可能就会说这些跟我们现在这些年轻人有很多音乐，有很多这些习惯真的是很不一样的。那说现在的音乐呢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他的内容，也有很多他的优点等等的。就我如果一讲到针对他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就谈不下去了。好，那但是我一直要强调，就是说我是讲到一个讨论一个现象，就是说今天的确在教会也会年长一辈的呢，他们不喜欢唱一些很年轻的，有的时候那年轻的孩子呢，他不喜欢唱这个五六节七八节的哈，这些这样的诗歌。但我说今天我们应该都把心打开。好，年长的也好，下一代的也好，那下一代的很多你们的歌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有一些奇异恩典啊，有一些很好的这些诗歌，哎，你们也不要错过了，这是神给教会的产业。那老一代的呢，常常他们就很排斥哈。我觉得也不应该排斥，也有很多好的，只要神能用的，我们都应该敞开心接受。我讲这个还不是来讨论这个诗歌啊这些性质啊等等的，而是说在沟通的里面，你如果指的是你来开始的时候呢，就非常不容易进行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表达感觉而不是论断了。那今天如果说你们在沟通的时候，你一开始论断了，你就是这样的人，好，那这个沟通就很难再继续了，很难再继续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要慢慢的说，要慢慢的说，不要讨过去的错误，不做人生的，不要累计了，不累计过去的错误。那很多一沟通啊，这个快每一样这个多少年前发生的事情哈，他都想起来了，他都把他一五一十的都要再说一遍哈，所以有时候他烦死了，这些事情你说了不知道几遍了，好，那永远不让他过去，那这个危机真的就是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所以呢，不累计过去的错误，不做人身攻击。 那慢慢的动怒，也就是不要发怒啊，不要发怒，要学习饶恕，免人的债，适时使自己得释放。如果今天你不饶恕人，你把一个受伤呢，一直抓在你自己的里面，其实这个受伤的人他好像是被捆绑一样，好像是被那个伤啊把他紧紧的捆住。其实我们要知道，这些常常都是出于仇敌的攻击，叫你没有办法得着释放，因为你不饶恕对方，所以呢你一直在这个阴影的底下。好，我们要免了人的债，主就免我们的债。今天你饶恕人，你就必被饶恕，这个相互之间也是这样。那其实你就经历到说，你饶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得做一个极大的释放，极大的释放。伤害别人的人呢，要学习主动道歉。道歉并不等于认输，乃是生命成熟的表现。那今天如果丈夫或妻子哈，你愿意向对方道歉，要知道这是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。你如果一直死不认错啊，好像有些事情就变成你们两个中间的一个隔阂，一直过不去，一直过不去。那有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加深，越来越加深，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那但是呢话就越讲越重，越讲越重，然后呢结果呢就不可收拾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哈，学习主动道歉，学习主动道歉。那我们知道这是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。那被伤害的人不需等对方道歉，要主动放弃被伤害带来的情绪。哇，那这又是一个，当人家还没跟你道歉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需要很生气，一直在那里情绪里面的不满的里面哈？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有学习，对方如果生命度量还没有那么成熟，他还不愿意道歉，我们也可以放下自己，我们能够从这些受伤的感觉，这些被冤枉的感觉，被很多被伤害的感觉里面，我们可以放下。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受伤害的是我的老旧的自己，我的老我啊，他受伤害了，让我痛苦了，对不对？那叫我有很多很多情绪的反应，但是这个老我呢，他事实你可以宣告，你也可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他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。我们可以放下自己，其实我们就得着了释放。那光是这个夫妻沟通的学习啊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危机中，你怎么样能够变成转机，变成祝福。这几个点哈，是我们都可以来学习的哈。个人要快快的听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我们要留心听，我们要注重这个听啊。当对方在讲的时候，你要认真的去听，你不是不耐烦、不愿意听哈，或者不能进入他的感觉。如果你被你想说的话充满的时候，常常人就是不让对方说话了，就不断的讲、不断的讲哈。那这个危机就会越来越大，要慢慢的说，在爱里说诚实话。我们是交通在感觉，表达感觉，不要去论断。那这点等的，我想大家都可以在婚姻里面都有经历哈。那真的是需要学，慢慢的动怒，这是我们蒙福的路哈。好，我们第三个点。讲到夫妻相处的学习，那第一个呢，要闭起眼不看到对方的缺点。神安排两个人做夫妇，神安排两个人之间有顺服有爱哈。神没有安排做夫妇的人在那里找对方的难处缺点而去更正对方。那我们在上一次交通道哈，你如果想去改变对方，你很可能是失望的，好，是痛苦的。所以有一个姊妹呢，她要嫁一个丈夫之前呢，她家人都反对， 那她是抱着一个说她有把握，因为丈夫那个追她的时候非常爱她哈，所以她觉得说我一定能够改变她的。结果结婚之后啊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这个姊妹痛苦的想要自杀，因为呢，她后来发现这是没有希望的，改变不了对方。到最后她才了解，你想要去改变对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怎么能做呢？你不是去找对方的缺点。神给我们的路是叫我们自己先被改变。当你发现了这条路以后啊，你改变了，只有主的生命出来能够改变对方。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哈。但是眼睛不看对方的缺点，你一直看着对方的缺点呢，你也很痛苦，对方也很痛苦，也非常的痛苦，两个人在一起就非常的痛苦。那第二个点呢，要学习迁就还有尊重。婚姻中总有许多不同哈，迁就的意思就是说我总要体会对方的难处，到半路上去接他。你说这个两个怎么叫做迁就？可能有一个他是非常不能有什么声音吵他的，有一个呢他可能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你说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是需要互相迁就的。好，那你就不要说你在同一个房间，他很怕听那个音乐，很怕听那个声音，好，你就非得放个声音出来，那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一个就很痛苦，那这个人痛苦呢，他的痛苦就会影响到你哈，就是很多的冲突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情，这些小事情。那所以有些这些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故事啦，有些这个什么盖被子也会有很多的冲突啊，好，很多这些小事情哈，那都会产生问题。有一个是很干净的，有一个是很脏乱的。好，那我跟我姊妹呢，我是很。东西平常的话都是比较随意的了哈。我们结婚了以后呢，但是有一个点要尊重的，有一点要迁就的哈。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的书桌你就不要管我了，这是我的空间哈。因为我摆这样的摆，我到时候我都拿得到。你每次帮我整理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找什么也找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说我的桌子上我有我的次序哈，你不要看它很乱，可是呢。乱中有序的哈，可是我们共用的房间呢，哎，那我就要尊重他，要迁就。也就是说我们共用的地方，他是被子早上起来要折的，以前我说被子早上起来一掀不是最自然吗？我也不，现在都结婚以后就都是要折得好好的，好，然后东西都要放好的。那共用的客厅，那他是觉得说客厅要很干净的，那我就以前我自己住的时候，我的客厅是无所谓的哈，一双鞋子、一个袜子什么都没关系的。但是你结了婚以后，就要尊重了，好，要迁就，走各走一半，好。那我想这个就是双方之间在相处的时候都要注意到的，不是说一定要照我的方法，不是我的方法。不是 my way 就是 high way 哈，就是你走路了哈，那这个就不对了哈。我们要学习迁就，要学习尊重对方啊。那第三个呢，要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。前面是讲说你不要看着对方的短处，对不对？那不止不看短处，你还要欣赏他的长处。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看见对方的长处，看见对方好的地方，看见对方美的地方。那我们也知道称赞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。那称赞不是要把人家叫捧起来而已啊，就是说你认可，你看见了他好的地方，他美的地方。好，那我想这些点呢，其实双方相处的时候真的不在乎你买了多少玫瑰花，你做了多少这些外面的事哈，常常就在这些小点上让大家真的是彼此相知，更深的相爱哈。 啊，必须有礼貌。那你可以说我们结了婚了还是需要什么礼貌，对不对？老夫老妻了，那更是好像不需要礼貌了。但是礼貌一直是很需要的，不要忘了讲谢谢，不要忘了讲对不起。好，那很多时候就是彼此之间那个粗暴，那个太没有礼貌，那就产生了彼此的看不起或冲突的产生。好，在举动上也要有礼貌。你不是我很熟了 ，no， 你去帮我做这个，你怎么样哈？你是不是能够说，哎，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？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夫妻了，怎么还需要这样的？好像很见外。不不不，礼貌其实还是很重要的，表示你的尊重，彼此呢，减少彼此之间真的有很多的摩擦，就是因为没有礼貌产生的误会，那种不好的感觉。态度要对，声音不要失礼，不要随便的说话。那这些你说好像是蛮小的事情啊，礼貌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不要因为太熟就失去了这个礼貌。好，那这个是在夫妻里面是要注意的。那最后一个点讲到必须叫爱生长，爱像所有生机的东西，需要喂养，需要食物，它饿了它就要死，你喂它它就生长。所以爱呢需要你浇灌，需要你喂它，好，那它在里面会生长的，好，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好，那夫妻之间在关系上，有人讲说，在很多的时候，你看看，好像你的一个储蓄一样，你今天说一句好话，说一句称赞的话，哎呀，那你可能是储蓄里面又加了一点钱进去，好，你今天又倒垃圾，又擦地的，又做很多事情，哎，你这储蓄里面又加一点。你今天骂他一句，冤枉他一件，那你就把这个储蓄又拿掉一点东西，拿掉一些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等到你有一天你发现说，我这个储蓄都是透支的，你的婚姻就开始危险咯，就进到了一个这个蛮危险的。你这个越来越少的时候呢，赤字越来越高呢，那危险就越来越大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在很小的事情上，很多时候你就注意怎么样让爱能够长大，能够浇灌。那很多时候就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上，你如果不留意，你一直觉得理所当然的，理所当然的，你那个储蓄一直少一直少，你没有补进去的话呢，到有一个时候它就出了问题。那你可以在很多的小事上，我们去让他补进去。有时候我们在白天的时候，你可以各忙各的，但是会打个电话，哎，你好不好？表达你的关心，表达你的爱。那有的时候就是聊一聊，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。那这些呢，就是你在每一天里面很小的事上，你有没有什么需要？好，那对方有需要的时候，他跟你要求的时候，你的态度是怎么样？哎，老又来烦我了，然后又我现在很忙，然后怎么样？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在小事上哈，让积蓄能够不断的增加哈，那你就知道说，因为这是累积的，让爱要能够生长。那这一段呢，是我们讲到夫妻相处的这个学习，夫妻相处的学习。是需要在真正生活中呢来把它实行出来的。讲到夫妻沟通的学习，也是在生活里面要实行出来。那这些实行，其实说真的，婚姻的生活只是我们知道说，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关系，他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，能够成熟，叫我们夫妻在家庭的里面呢，我们经历到神永远的旨意，我们摸着基督如何爱教会，教会如何顺服基督，然后我们在家庭的里面，我们来彰显神他的心意。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是神的旨意，两个不完全的人，两个罪人，蒙恩的罪人，当主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想有多少神的工作制作需要在我们 每一个人身上来成就。那我们这个家庭呢，你就知道在婚姻的里面有这么宝贵的机会。你在世界上你不喜欢的人，你就说我反正我不跟他联络，我 Facebook 把他除名了，我什么什么什么，反正这都断绝了，他也找不到我了，也没关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就这样子不理他了。夫妻不一样，婚姻不一样，你是神所配合的人，不可以分开。那你早上在一起会看到，你就算工作吧，你晚上你回来，你白天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交接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一年两年，是我们一辈子的。所以我们趁早认识到这是神的旨意，趁早我们好好的学习，那真正学到的呢，其实是我们蒙极大的益处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生命长大了，成熟了。你就发现说成熟了以后呢，很多事情真的你慢慢的那个爱也增加了，那彼此相处的关系沟通上真的是都会在进步。好，那你就开始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婚姻，我们就感谢主，危机成了一个转机，成了神的祝福。那这很多注意的点呢，其实真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为了我们生命的长大，为了我们的成熟，为着整个家庭婚姻的幸福。好，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。